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卫阳北京的二山子。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小二牙，二山子的朋友。
各位听官，各位朋友们，对不起，今天我的情绪比较低落，希望您不要受我的情绪影响，把您美滋滋好好的一星期五给搅了。我今儿个为什么情绪低呢？是因为咱这电台，我不是说世外桃源，我是说1320这台主。其实上个星期五的节目不应该是重播上上星期五，我白天黑夜加班加点不吃不睡的把节目做好了，提前早早的就送给广播电台，而且还把节目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2008年11月14日星期五午茶节目。结果咱那电台台主居然懒成这样，或说是笨成这样，我写的明明白白的这几个大字儿，他居然就看不懂，或者根本就看不见，想都不想随便就给我们放了一个以前的节目上去，这不是纯属捣乱，纯属破坏，纯属挖我们世外桃源的墙角。广播电台能出这种问题，这要是在咱们中国，这绝对是政治问题啊，拉出去判了的话，5年10年那都是少的，要说枪毙的话，我跟您讲一次都不够。可他们幸运没事儿，他们是在伟大的美国，美国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只要花钱就能够买到时间段，买到波段，买到版面，在广播电视以及各种报刊新闻杂志上面发表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观点以及自己的情绪，这是好事儿，那不错。可是管广播电视报刊报纸杂志的这些人，嘿，他也有自由，他有犯错误的自由，他有没看见的自由，他有不小心的自由，而且他有对你说对不起的自由，对不起对不起，我又要犯错误了，哎，对不起。是啊，这帮家伙收着我们的钱，犯着他们的错误，向我们世外桃源说声对不起，那我在这就得舔着脸的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在上个星期五中午，您没能听到刚出锅的热腾腾的新新鲜鲜的二山子说事儿的节目，结果逼着您又听了一遍旧的，旧吧又不是旧的，人家都忘得差不多了那种旧，所以它是新旧新旧的，烦人。那说过了的听过了的事儿，甭说您，我自己都觉得烦。这个损失绝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是各位可爱的听众朋友们。你说我今天这情绪它能高涨得起来吗？比平常稍微低落一点那是有情可原的，您说呢？所以求大家今天给我留着面子。一听我这话，这位听官说了，是啊，您的情绪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啊？
对呀、啊、人家说的对呀、啊、你情绪不好会影响到别人的情绪，你还是去买两碗馄饨汤喝了以后回家睡觉吧，今天你就把听众朋友们都交给我吧，我一定会让他们高兴的。我讲话没有你水平高，但是我会唱歌。
小儿呀，住嘴，打死我我也不会把我的忠实听众朋友们交托给你，做梦你。你今儿洗脸了吗？你去回家刷牙洗脸去。我刚才有说我的情绪不好吗？我只是说我的情绪比较低落，懂什么叫低落吗？低落和不好是两样，有高它就有低，只有这种低落的情绪才能把高涨的情绪显出来，你懂吗？你这叫衬托，表达语言艺术的一种手法。你看就像咱俩吧，我把你带到节目上来，这也是一种衬托。
哎呀，二婶子，你咋嫩谦虚呢？你把我带上来用自己来衬托，那你的牺牲可太大了。我这人没特点，有的都是缺点，缺点就是人家一夸我我就骄傲，你千万别这么说。
二丫二丫，打住打住。哦，我带你上节目，我把你衬托好了， 我制造让你骄傲的机会了。这世界之大，我还真没见过你这么谦虚的人，这脸皮可真够厚的。去去去，你先出去到外边那石头台阶那儿坐一会儿去，你先把自己那骄傲情绪拿掉，然后再回来跟我讲话。你还戒骄戒躁，你出去戒骄戒躁去。
嘿，二傻子，这也不是做电视节目，这是广播节目，你怎么说我没洗脸没刷牙呢？我看你还是赶快说事儿吧。
说事儿，行，那咱就说事儿。您别说啊，带一小二丫到我身边，让我说两句，让我损两句，让我凶两句，做我的小出气枕头。您别看这还挺管用，不管我怎么混，我怎么不讲理，我态度多不好，人家小二丫情绪特别好，你看我这一下被他一影响，哎，反而情绪上来了。那怎么着，情绪好了咱就开说。
二山子，开说。
好，今儿个咱先涮这新总统，转过身了咱再聊钱。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要点这三把火您得到处改了柴火去，能点上这三把火多多少少也得有点本事啊。自从上星期二竞选结束以后，奥巴马迅速的进入角色，筹组他的内阁，制定他的路线，与许多国家领导人通话表示谢意，霎时间各国的领导首脑啊全都变成他的好朋友了，提起电话就这味儿的，哥们儿谢了啊，以后多照应着点儿，有功夫到家来玩来啊。那位还问呢，哪儿啊？华盛顿 DC 白宫。一打听谁都知道，这个电话给外国领导人打起来多牛啊。可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泰山不是堆的，总统也不是逮的啊！您不想干，几个大汉硬把你架到白宫，非让你当美国总统，没这事儿，都是自己吹自己垒，然后别人选出来的。当美国总统，你得拿出真玩意儿来。所以这哥们儿现在不含糊啊，他对改革呀、经济呀、反恐啊、外交频频做出承诺。这哥们儿要组成一个年轻而多元化的政府，更甭提什么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民主党他就是民主，他要透过跨党派的合作真正的实行他要对美国所做的改变，从而可以对付美国以及全世界所面临艰巨的经济挑战，全球性反恐斗争，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伊朗的核武器问题，北韩的核武器问题，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一说到国际关系，美国与哪个国家的关系最重要啊？不是墨西哥，更不是加拿大，乃是中国。你甭听奥巴马和克林顿他老婆在民主党内争夺总统候选人地位的时候还嘴硬呢，提到中国的时候还说三道四的，可现在他真当上总统了，嘴软了。从四号当选以来，接了多少外国总统的电话呀，可就是没接到老胡的，给这哥们儿急得有坐立不安。他老婆看他急成这样，给他出主意说，哎，人家不给你打电话，你给人家打一电话呀，你就告诉他你当总统了，再告诉他我就是第一夫人。一听这话奥巴马更急了，我没他电话呀。哦，没他电话向布什要啊，布什不给啊。再说了，这是国际长途，去年年底咱们在中国城买那电话卡都打完了。说到这儿心又虚了，接着问他老婆，哎，我说准第一夫人，我当时跟克林顿他老婆争的时候，在中国的问题上没太过分吧，怎么人不理我呀？他老婆才不顾他心里那点心思呢，出去买东西去了，人家是美国第44届第一夫人，过几天就搬白宫了，临走时候还安慰他呢，哦，巴马别这么着急，中国政府办事慢，人家还得一层一层的批呢，说不定电话早打过了呢，但是人家讲的是中文你没听懂，不知道是谁打的电话。那什么，昨天剩那点炸鸡还在冰箱里头呢，饿了就吃啊，我们先出去了。说完话一扭身，一米八的大个儿，穿着大高跟鞋扭车扭车的出门买东西去了，把哥们儿一个人留在家里头等电话，给他急的哟，活活折腾了他四天。小伙子本来就不胖点就灰，再看他人整个一脸上就剩下那大嘴叉子了，俩颧骨也跟俩耳朵一样开始支棱起来了。到了八号电话铃终于响了，那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从中南海自己的家里头给他打的电话。 听到老胡亲口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奥巴马那是双手拿着电话，热泪盈眶啊。
谢谢胡总，谢谢胡总，谢谢胡总打电话，没有中国人民对我的支持，我怎么会有今天呢？
再说胡总，他就是胡总，他不胡呼奥巴马，他就不能为胡总。奥巴马呀，你给我说说，你对中美两国的关系是怎么看的呀？一听这话，奥巴马马上立正啊，弯着身，胡总，这事我早想好了，胡总，您听我解释啊。喂喂，胡总，哎，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一个相当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更确切的说就是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说是符合美国完全的利益。
对对对，当然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中美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发展中美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
对，是是是是，胡总，您听我说，目前的美中关系面临很多发展的机遇，希望双方加强合作，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这样可以造福两国人民。我保证，我希望，我决心同中国加强在安全方面、气候变化方面、地区热点等等问题上有作为诚挚的磋商与协调，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哎，胡总啊，还有一件事我得求您，您得千万帮助我呀，别人不能帮，只有您能帮。我想学习社会主义，你得告诉我怎么搞社会主义，美国顶不住劲了，我们美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靠着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了。您再从中央给我们拨点钱下来吧，你就把我们当灾区吧，你救救我们。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一当总统钱都没了，全让他们给折腾光了哟，一分钱都没给我留啊。
胡总，胡总，胡总，哎，挂了。哎，哦，一定是电话卡打完了吧。是啊，电话卡打完了，老胡能这么傻？听您这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你这一哭穷一说没钱，再给你拨2000亿过来，除非他脑子进水了，让你这么一忽悠，以为他自己是美国总统了。所以我说呀，当美国总统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大话都向全国人民吹出去了，到时候什么都没改了，到时候什么都没做成，那可就跌大分了，脸往哪放啊，扎茅坑死了算了。要是美国的形势像现在这样越来越坏，越来越走下坡路的话，这哥们在白宫过不了两年就得羡慕马坎老头，哎呦，心里准得暗暗的想，这老家伙真幸运，他没当上总统，把我给撂到这儿了。你看看这烂摊子，2008年的美国总统，那是给人干的差事吗？我急赤白脸的在那儿吹了半天，争了半天，原来就是争着跑这儿受这罪来，跑这儿受这骂来，后悔，极大的后悔。所以奥巴马现在紧张啊，他的日子可要比马坎的难过多了。人马坎老头说了，这几天他在家里睡觉 sleeping like a baby， 睡得像婴孩一样。奥巴马这刚要羡慕，老头又说了 sleep 2 hours and get up a cry， 那就是睡俩小时醒了就哭，睡俩小时醒了就哭，干嘛呢？做总统梦呢，那是给他急的，给他吓的。可见这任总统真是不好当啊，巧妇还难当无米之炊呢，何况美国的这钱还真就一夜之间全都没了。这不是前些日子国会刚决定拨出7000亿来给美国的金融界、银行以及房屋贷款巨头打个强心针，结果怎么着，3500亿一出手，眼看着马上就要光了，不但一点问题没有解决，因着这事儿还显出来更多更多的漏洞，结果现在弄得不管是什么公司都在那儿哭穷，全都说要垮台了，需要政府帮忙，需要政府救济。每年要评全美啊世界100强的时候，哎呦，大家都打肿了脸充胖子，那申请书写的，那广告做的，说自己的实力有多大，资金有多么雄厚，经验有多么丰富，结果一看政府在那儿要发救济金，一下子全都把假面具给拿下来了， 多少金融界、银行界、贷款界的巨头们全都开始装孙子了。他们把外边的衣服一脱，露出小黄脸和皮包骨头，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伸着小手向国家要救济金。我还真就弄不明白，这些人是说变他就变呢，不知道他们哪句说的是真的，哪句说的是假的。您看，美国世界第一汽车国家，汽车就应该是美国本土文化。可现在美国唯一三大汽车制造厂家，特别是通用汽车制造，财政恶化呀。他们要是一玩完，底特律那边几百万的人就得失业，那是美国的脊椎骨。如果美国连汽车都不出产了，剩下的就只有可口可乐了。当然了，还有那些个拍电影的媒体传播，这帮家伙一看别人都开始哭穷，他们也说自己不赚钱了，核算就没有一个赚钱的公司。那美国它是不是美国？它美在哪儿啊？世界上是个人就想到美国来做个美国梦，可您得分时候，现在谁还能做美国梦啊？除了今年奥巴马算是做成了，听说他从小在印度尼西亚上小学的时候就告诉同学和老师，他的梦想是做美国总统。但美国梦并不只只是当美国总统，美国梦其实就是当个美国人。可是美国人现在都做什么呢？目前美国有多少美国人做美国人，但不做美国人该做的事儿？咱别的不用说了，我就问问您，有多少美国人住在美国，开美国造的汽车？您到街上去看看，不太多呀。哥们儿自称是北京的耳山子，在美国住了这么几年，还知道爱美国呢，多多少少的咱就买过四辆美国原造的新车。为什么呢？责任感，在美国就得花美国钱，说美国话，开美国车。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咱不能人住着美国，自己用双手来拆美国，咱们得建设。可是最近几年哥们儿开美国车开得有点累了，耗油咱还不在乎，你车老坏咱受不了，不是这零件掉了，就是那显示灯又亮了，要不然就是一天到晚老出那种不该出的怪声。要是您修车那钱赔得起，您修车那时间您赔不起呀。您想想看，要是您一天到晚老得站在街边上等拖车，眼看着那些卖国者开着什么日本车啊、韩国车高高兴兴的在你身旁开来开去，您心里头是什么滋味？有时候我真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人的汽车从美国滚出去。喊完口号咱说句良心话，日本汽车做的还真好，我倒想爱国呢，谁爱我呀？后来我一想，那几百万与美国汽车制造业有关的失业者，他们也不惨，他们总能找着事儿干，他们可以去修他们自己亲手所做出来的汽车嘛。因为这些人多多少少不是工人就是技术人员，手上都有点手艺，起码是靠出力干活挣钱吃饭的，在美国饿不死这种人。但是我听说会有7万多人要从华尔街股票金融界失业，对这事儿我还真有点紧张。这帮人可不是靠着技术卖力气赚钱吃饭的，他们只会在股票市场看机会望风声，一把一把的赌，把小的能给吹大了，把大的再能给糟蹋没了。他们会的就是把投资者的钱攥在自己手里头糟蹋，买空卖空，卖空再买空。你说这一批人他们下了岗流窜到美国各地，这不是一祸害，他是什么呀？他能炸油饼吗？他能蒸包子吗？他能割草吗？他什么都不能，他们只会吹牛骗人以及祸害东西。咱举个受害者的例子吧，全美第二大的电子电器销售商 Circuit City， 也就是电路城，它本来就不应该被吹祸的那么大，它不是就是一个卖电子和电器的吗？人需要多少这东西啊？可是他自己把自己一弄上市，那不得了的劲儿，全美国哪儿没他的身影啊？他点儿设的越多，股票就接着往上涨啊。可点儿设的多，花的钱就多，雇的人就多，进的货就得多，可东西要是卖不出去的话，你哪儿赚钱去啊？这位华尔街的说了，不赚钱不要紧，再多盖几个点儿，铺开了不是就得买咱的东西了吗？先赔后赚，这是生意经，你快投钱来吧，放心，开春准能赚钱。可老百姓惨呢，尤其咱中国人省吃俭用的，把该买粮食买裤子的钱全都存起来投资了，心里头还念叨着先赔后赚，先赔后赚。可先赔那是无疑啊，但是赚了吗？ 他不赚客户的钱，他专赚投资者的钱。自打2007年一开春，股价是一路往下呀，到现在已经缩水到 99% 了。这一周一，他们的股票在纽约证交所停牌了，倒了，宣布破产。为什么呢？除了我，没人去那儿买东西。可越没人去那儿买东西，像我这种傻瓜蛋到了那儿，就更被他们算计的厉害。两个月前，我在 Circuit City 给女儿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作为她的生日礼物。从此之后，我也下决心再也不去那儿买东西了，因为这帮人太黑太狠。我想救他一把，最后都让我伤心。他们明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倒台了。你在他们那儿买个不到1000块钱的电脑，他们要千方百计的再让你花上300-400块钱，甚至500块钱买个保险。就是说您那电脑要是坏了的话，随时拿回来修，修不好我给你换。500块钱买个什么？买个信誉。那意思就是只要我在，我负责你到底。可是我要是不在了的话，500块钱白白了吧您那。保险保谁的险？我先赚你500块最保险。所以您说现在这保险公司有点开不下去了，可不是吗？这年头谁能保谁的险呢？要是保险公司连自己的险都保不了的话，您交钱您那儿白搭，到时候世界末日天地都废去了，你拿一保险公司的证明，你找谁算账去啊？你跟谁说理去啊？你您看咱话说到这儿了，又不能不提信主的事儿了。有好多人问，信主的人需要不需要买保险，能不能买保险，该不该买保险，这事儿我不能回答您，您得自己亲自去问主。反正我这么跟您说吧，在这整本圣经里头啊，你找不着保险和保证这俩词儿，似乎神就从来不说我保证你怎么怎么样，你保险会怎么怎么样。当神要是想对人表达这类意思的时候，他用的词句与世人用的不同。每次说到他自己的时候，你总会看到信实二字，因为只有神是信实的，在他以外一切都是虚谎。他让咱们这些被造的人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多少次神都提及到他的慈爱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他的慈悲必坚立到永远，他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那他对什么人信实呢？对信靠他的人信实，对那些专心依靠神、仰望神、等候神的人有信实，神就把他的信实为他们存留，直到万代。哥们儿，我这一辈子各种各样的保险钱是没少交啊，可保险公司也没少换，到目前是越换越差，越换越糟。可不管多糟，钱还是得照样交，而且数目还一年比一年的高。可每次你出事了、生病了要用保险公司的时候，不是这个不管就是那个不保，最后弄烦了人家把你开除了，还在你后背上踢一脚。我是说狠狠的踢一脚，踢的你就是手里拿着钞票去找下一个保险公司，人家都不要。郁闷，超级的郁闷。所以我就想大声叫，靠靠靠，这世界上我靠得了谁呀？这可是我的亲身经历，您说我这样的人不信主，我还能信谁呀？在这个世界上你还真找不着值得你可信的，就连您自己亲兄弟姐妹或者是爹娘说的话您都得掂量掂量。我不是说他们不爱你，我不是说他们要诚心骗你，是因为有多少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只要是从这个世界里边出来的全都是虚谎，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信实的。所以我在这劝您，把您的信心交给主吧，把您的生活也交给主吧，把您的性命也交给他吧。因为他是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话神已经在圣经上白纸黑字的说得清清楚楚，信不信就在您自己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有机会我再接着跟您聊。
旧约圣经诗篇
第86篇。耶和华，求你侧耳应许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于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
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耳山子。美国的民主总统选举这就算是过去了，这场热闹您要是没看够的话，您就得等到四年以后了。它的时间和年代其实也好记，基本上都在开完了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每四年热闹一次。咱现在放下美国不提，咱提提国内的事儿。在中国除了人民代表以外，在政界几乎谈不上什么民主选举，就是选的话，顶多也是把几个人名推荐给上级领导，最后的决定呢是由上级领导拍板定案。这我说的还都是小官，要到了大官，到了总统级的、国家主席级的，那都靠天命，轮上谁是谁。为什么以前的皇帝都叫天子呢？那意思就是上天给封的，那把龙椅不是谁想坐就能坐的，这得凭着血统，靠着世袭。
你爹要是皇帝的话，您十有八九也可能会当上皇帝。当然这也得看你有多少兄弟要跟你争这位子，为这事儿兴许您就能掉了脑袋。所以当皇帝要靠命，要靠运气，除非您本事大的无边，有那能耐改朝换代，背着当朝招兵买马，招贤纳士，拉拢一批不要命与你志同道合，愿意做你左膀右臂，肯跟着你拼一场的知心人们，等到天时地利人和都齐活了，您努一把力成功了，兴许您能做上开国的皇帝。可您得记住了，开国难，建国更难，保国那就是永永远远的事儿，没边儿啊。古代的时候，所有的文官武将大臣们全都是疯的，你必须得是皇上的贴心人，只有靠着这样一批人，中央政权才能运作起来。我这说的都是废话，古今中外哪个国家的政权不是这样啊？咱中国古代还有一个制度叫做科举制度，那就是凭着你的学问，凭着你的本事考个官当，有考文官的，有考武将的，凭着笔墨纸砚或者是刀枪剑戟，你证明你自己是出类拔萃，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能人，再加上你长得不讨人厌，见了皇上招皇上喜欢，兴许他就能封您个极品当当，您立马的就可以为国为百姓效力了。这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你要是想当官的话，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渠道稍微复杂一些，但是原则呢还都是一样的。首先是要取得上级领导的信任，有充分理解贯彻与执行上级领导指示的能力，就是能力稍微差一点也不要紧，要靠组织上的培养和锻炼，同时还要经得起考验，做事要扎实，要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个台阶的往上升，政治觉悟路线觉悟要高，一定要避免犯错误，要看清方向，认清形势，跟对人，只有这样，在时机到了的时候，空缺有了的时候，您会青云直上，一直达到您要为国效力、为民效力的理想实现。像美国这样的民主选举，在中国目前还不能进行，而且也不适宜中国的国情。要是每个区、每个县、每个市、每个省全都靠民主选举选省长、选市长、选区长、选什么一官半职的小萝卜头的，那老百姓还有时间生活没有了？那不一天到晚就得去投票啊。所以为了减轻广大人民生活的负担，节约百姓们的时间，这个官那个长的就不需要老百姓自己亲自去选了，也不需要这些想当官的人在众人面前费口舌彼此相争了，他们自己私下里边用用暗劲儿，事情就能够摆平，最后党组织会为群众与百姓选出自己最贴心最信得过的领导人来。大概也就是因着这个健全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百姓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过着国泰民安的生活。可有的时候太国泰民安了吧，老百姓也觉得无聊，想选点什么东西出来执行一下自己做中国公民的权利。可选什么呢？这党主席轮不上你选，国家主席轮不上你选，总理轮不上你选，省长、市长、区长、县长都轮不上你选，因为那是官，官都是能人，能人你不用选他就能当官。所以中国老百姓就在美国人选自己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们也破天荒的在今年搞了一次全国性的大选，民主大选，每个人都有推荐、选举甚至评论的权利。咱们中国人要选的是什么呢？好人。哎，对了，好人，不是能人，不是强人，不是圣人，中国人是要选点好人出来。我记得以前大家都是在抓坏人，把那一小撮的坏人抓出来清除了以后，剩下的都是好人。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反着玩了，要把好人选出来，把那不是好人的都剩出来，不是好人的他不是就是坏人吗？我觉得中央搞的这个活动实在高明，太高明了。这当官的当领导的他就是能人，智慧，大智慧，利用反政法把坏人一网打尽。你想想看，抓坏人多难呢，抓了这么多年了，坏人还是没抓完，所以还不如啊把好人全都给选出来，全都给提了出来，
剩下的不全都是坏人了吗？所以中共中央文明办公室从今年四月开始，就通过各大媒体、广播电台、电视台各种各样的网站，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个评选好人的活动。他们设了一个榜，这个榜叫做中国好人榜。多么响亮，多么简单，多么明了的一个榜啊！中国好人，他不是英雄，不是伟人，不是富人，也不是强人，他们要寻的是好人。这要是在老辈子，这榜一竖起来，告示一贴出来，朝廷或者官府就得派人敲着锣，走街串巷，穿乡过镇的到处吆喝，咚咚，这世上有好人没有，请报名啊，现在府上要收集好人，让好人上榜啊，咚咚。过几个月了，没人搭理，这吆喝的口号兴许也得变，咚，有想当好人的没有啊？想当好人的，请把您的名字写在榜上。不是好人不要紧，您只要有心想当好人就行。咚，再过俩月一看还没人，那完了，中国完了，改朝换代吧。所以您看，新中国它就不一样。首先，它不敲锣了，它用电视、用广播、用网站，而且是靠民主选举、自由投票。在前几年，中国也有一些个榜，什么富豪榜啊、财富榜啊，还有所谓的荣誉榜啊，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名啊榜啊数了不少，但是真正深入人心的榜主却寥寥无几。可就是这样，为了争上这些个榜名，那些个首富啊、富豪啊、荣誉者呀、啊，他们还要打得彼此你死我活，使尽各种各样的手腕，暗箱操作，让自己上榜，对手落榜。因为您想啊，他那名额有限，什么十强、十佳、十首富，不管您有多大能耐、多有钱，您要是第十一名的话，您就是榜外人士。可是这次中央文明办搞的这个评好人的榜啊，没有名次限制，因为目的很简单，乃是要把好人一网打尽。哎，对不起，说错了，是把好人挑出来，然后把坏人一网打尽。为了充分的体现我党对人民群众的政策，那就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此次中国好人榜评选活动，采取网上推荐、评议、票选的办法，将评选的权力交给群众，让普通老百姓担任评选的主角，充分的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从今年四月开始，一直到10月31日揭榜为止，在全国的范围内，共收到群众推荐的事迹材料3500多件，而这项活动的网页总访问量也超过了4500万人次，累计在网上的投票有265万人次，评议留言呢有16.7万条，这真可以说是一炮打响，活动办得相当之火爆。在2008年10月31日，中央文明办在河北省沧州市举行了规模浩大的揭榜仪式。在这近半年的时间当中，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被党中央承认成为中国好人的一共有400名。400名，哎，兄弟，不是40，从13多亿人当中能挑出400名好人来，不容易啊。当然我相信不是13亿每一个人都参加了这个评选，哪怕说有2/3人没参加这个活动，对评不评好人、是不是好人、当不当好人一点不感兴趣，只有少部分人参加了这一次的好人推荐与评选活动，从4亿多人当中就能挑出400名好人来，这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啊。这个中国的野生大熊猫和东北虎总共加起来都不到400了，这好人还能评选出400名了，这值得庆幸，值得庆幸。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突然眼前一亮，觉得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我听说2009年中国好人评选活动又已经开始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这项活动，把所有窝藏在我们身边的好人全都检举出来，他们要是好人，就要让他们好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们都看看他们好在哪儿，好了什么，为什么要好。说到这儿，咱不得不把这话题停下来了，咱必须得有一个定义，什么是好人。 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如果是，那你为什么不去评选当那个榜上的好人？或者是你申请了评了没合格，让人给踢下来了，别人觉得你不够好，在别人眼中你就是一个不够好的好人。因为那中国好人榜并没有说是中国超级好人榜和中国最好好人榜或中国前100名前400名好人好人榜啊，他们选拔的他们征求的就是好人。要想弄清楚好人与坏人的定义，首先你必须要分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后再认识什么是人。只有把这些道理都捋清楚以后，才能评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可要是想分清好坏，又得看是用什么标准来量。因为对你好的并不见得就是对他好，对他好的对你并不见得就有利。您还记不记得主席的教导，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在我们小的时候，无论是看电影还是看书，第一件事就是得弄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可是在如今这个社会，敌我已经混淆了，很难分清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因为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变成你的敌人，你的敌人过几天又变成了你的朋友。如果连敌人和朋友都分不清了，好人和坏人也就免谈了。所以如果非要评非要比的话，那我就得自己以我自己为标准了。对我好的对我有利的，做出来事儿让我觉得顺眼的，我就说他是好人，让我烦的让我讨厌的，做事不招我喜欢的，那无疑就是坏人。再有一个标准呢，就是大家都说他好的，那他就是好人，大家都说他坏的，那他就是坏人。大家就是一个标准，众人的口就是评断是非的真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再问您一句，你是好人吗？我相信您会理直气壮的回答，我是好人。前两天我就遇见这么一位，谁呢？一个20刚出头的小伙子，今年夏天才从北京到美国来留学的。这位可真是一位北京人，北京土生土长，这种人瞒得了谁他也瞒不了我，要不然咱这北京二爷就白当了。这日子口在外头自称是从北京来的人多的是，只要是从北京上飞机的，或者在北京上过两年学的，上过两年学在北京工作过几年的，都说自己是北京人。不错，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北京人，因为北京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移民城市。可您要知道，我在这儿要说的是那种真正的北京人，会喝豆汁儿的北京人，换句难听的贬义词就是北京小痞子。他们不仅仅是有北京市户口，或者说是会讲一口流利的北京普通话，真正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他说话那发声的方法，用嗓子出声那技巧跟别人不一样，还有就是他开口讲话全身那姿势，脚该放在哪儿，手该放在哪儿，这都有讲头，你瞒不过我的眼睛。这位小伙子以前不常到教会来，可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他锁定了一个女孩，他全力以赴地开始追求了起来。因为这小女孩常常来教会，于是乎这小子也来教会了。到了教会除了吃饭就是泡妞啊，你上边不管是查经啊讲经啊读经啊放电视放电影，他在下边就跟这女孩子嘻嘻咔咔嘻嘻咔咔讲起话来没完。哥们儿，我是一次两次耐着心烦的给他留着面子的提醒他，别这么嚣张，尤其二爷在众人面前讲圣经的时候，你别在下边开小会。一听这话，这哥们是点头哈腰的答应啊。可是一转身他见了那女孩，就把我刚才嘱咐他那点事儿全都忘光了。忘光就忘光了吧，说话大声就说话吧，影响我讲影响别人听就影响了吧，该找我们倒霉。因为我们所传所讲的是一个谦卑温柔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耶稣。耶稣讲道的时候，有多少人跟他捣乱，有多少人跟他争辩，有多少人不爱听啊？耶稣急了吗？没有。耶稣把他们赶出去了吗？没有。耶稣被赶出去了。如果我的主耶稣都不急的话，我一个小小的二山子急哪门子呀？所以哥们儿，我是能忍就忍呐。可是话又讲回来了，看着这两个年轻人彼此相爱，不分场合不论环境不顾一切的彼此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实在是一件挺美的事儿。所以哥们儿讲话的时候就放大点嗓门，别让他们的声音压过我，让我的声音压过他们，所以这样众人可以听见，事儿也就这样过去了。
可是不巧不成书，那女孩住的地方闹跳蚤，全身上下被咬得惨不忍睹，所以她就逃到我们家来住了。她来了不要紧，有一天嘿，那男孩也不请自到了。学生到我们家来那是家常便饭，就是那天也是这样，还有好几个其他的孩子。可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来看我的，也不是来看二娘的，他是来泡妞的。大模大样的在我们家坐着跟那姑娘下棋，我下班回家他坐那儿跟我打招呼，屁股都没抬起来一下。我老婆下班回家他跟我老婆打招呼，屁股也不抬起来。二十郎当岁小伙子屁股还挺沉，您说我们夫妻这么大的人了，哪能挑孩子这里啊。到家了，到家赶快做饭弄吃的，麻利的得赶快弄饭的。这还好几个其他的学生呢，哎，其他的学生好啊，人家马上就下厨房跟着一起做，帮不上忙也打个下手，打不了下手的站在我身后跟我讲话，我心里头都高兴，要不然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来了。可那甜甜蜜蜜的两位在我们家餐桌上下棋都不帮着我摆碗摆筷子，这是我的孩子，我早一鞋帮子拽上去了。太没家教啊，这还出国留学生呢，这出来给家大人正骂。等我们大家一起把饭菜都做好了，小哥们跟个姑爷似的在我旁边一坐，这就准备吃饭了。这位也就是闯到我们家来追求我们家的客人来了，这是追求我女儿的，我非给伢一茶壶，小崽子让我拧吧拧吧撅吧撅吧一脚给踢出去。可二爷不能发火啊，这一桌子十几个人呐，我这臭脸要是一拉得下来，别人能吃得好饭吗？那不整个一晚上全都给搅和了。忍着吧，这不是他坐我旁边了吗？当然是因为那女孩坐在他那边，他才不稀罕我呢。吃饭吧，可是吃饭前得祷告，祷告是跟主讲话，与主相通，与主相连，神就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爱，让我心里边所有的不平、愤怒，以及因为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所产生出来的那些个恶毒，全都被洗掉了，全都被删除了。让我跟他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可以心平气和，好好的跟他讲话，听他讲话，尽可能的多了解这个孩子。这哥们一开口，还没过三句话呢，就来了这么一句：我是好人，我真的是好人。哥们我一听这话都愣了，还有这么自己介绍自己的，好人，真的好人，坐我旁边吃饭。我当时要是知道还有一个中国好人榜的话，我准得问他，您是好人，您在好人榜上排名第几啊？401啊，啊，你好，好在哪儿啊？你好不要脸呀，你。你不请自到到我们家坐下来就吃，你好大的胆子你。可咱不是祷告了吗？咱不是信主的吗？就是装的话也不能装的跟他一般见识，您说是不是？我就跟他说，小兄弟，凭我的经验，凡是自己称自己是好人的多半是坏人。那位听了这话还矫情呢，我一件坏事都没做过。您听见了吧，没做过坏事的他就是好人，这就是他的标准。所以咱再回来说，这中国好人榜上的好人都是怎么个好人，是没做过坏事的好人呢，还是好事做的比较多的好人？好人到底是什么？是道德标兵吗？遵纪守法，兢兢业业，爱人如己，还要携老扶幼，不随地到处吐痰的就是好人，搀着老头老太太过马路的就是好人。是啊，痰全都吐到花池里头了，我说那些鲜花上怎么那么多痰呢？而且你也会常常看见老头老太太站在繁忙的马路边上着急，刚才有个大小伙子不由分说就把我从马路那头给递了到这头来了，你看看这来来去去的车，你让我怎么回去啊？这年头你哪敢伸手就去搀个老头老太太，人家还不一拐杖给你打趴下那儿，把你当成偷钱包的。在社会上，在公共场合表现得极其突出的人，在家里好吗？在家里的模范丈夫、标准妻子、伟大的父亲、光荣的母亲，到了社会上会不会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呢？有的好人是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后来被周围的人发现了而成为好人。有的人呢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一举成为了好人，他们不仅成为了好人，而且还可能被评为英雄。你想想看，一个人做一次所谓的好人，或者做多次所谓的好人容易，做起来呢也过瘾，心里头他就高兴。 因为做好事不需要提心吊胆，好事做成了有人夸，好事做不成没人骂。要是一辈子做好人，努力一下的话也能挺得过来。可是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呢？在不断做好人好事的同时，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做坏事，不做几件亏心的事儿呢？谁都会有个不小心的时候，谁都会犯错误，错误大了就是犯法犯纪。人做了好事都愿意张扬，不张扬的起码他不愿意捂着盖着，像做了坏事那样刻意的藏着。所以世界上有好多坏事咱都不知道是谁做的，要不我说坏人难抓呢。可是哪个好人要是真心的做了一辈子的好事，到最后做了几件坏事，又不小心让人给发现了，那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你怎么称呼他呢？称呼他是好坏人，有好变坏的人？相反，一个做了一辈子坏事的人，最后做了几件特别突出的好事，那你说他是什么人呢？是坏好人，由坏变好？那上了2008年中国好人榜的这400名好人，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他们能不能再做点坏事？或者是既然已经上了好人榜，成为好人了，就不需要再继续做好事？请问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不是一种好的行为？如果是的话，你被评上好人榜，你会舔着你的脸去沧州领那奖吗？所以这好多事儿非常矛盾，这好与坏之间它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它是一个相互混杂、相互衬托、相互比较的关系。比如说像我这号，它就比较诡诈，我在人面前常常说我很坏，我特别坏，别人听了就会把他们对我的期望放得特别低，标准线定得特别矮。相互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说，哎，你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坏，其实你还挺好的。我一听这话心里头美滋滋的，耍个小手腕，耍了个小油条，让别人又上当了。那位自称最坏最坏见人就杀的主，等你哪天落他手里头，他劈着啪嚓打你俩大耳瓜子，当一脚给你踢出来，您还谢谢他呢。你说哎呦真不错，他不是见人就杀，他还挺好的。你看你还说他好呢。所以说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只做好人不做坏人那是难上加难。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好啊没个标准。我那天查了一下圣经，想看看圣经上神有没有对好人下个什么定义，结果您猜怎么着？没好人。整本圣经在新约里头提过六次好人这个词儿，在旧约里头只讲过三次，似乎神对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因为好人坏人在他眼里都是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这说的是阳光与雨水。可是等到主耶稣出去传福音，传讲天国的救恩的时候，主可是专找坏人呐，换句话他是专找罪人。那个自己说自己是好人的，那些个自义的，觉得自己一点错没有，一点罪没犯的，他们见了主耶稣都大不以为然。那些个认为自己圣洁，认为自己毫无瑕疵，那些认为自己最敬畏神、最了解神、最忠于神的，反而恨耶稣。听见耶稣讲的道他就冒火，见了耶稣就想杀。那主耶稣是不是不喜欢好人只喜欢坏人呢？不是。您看主耶稣打发他十二个门徒出去到以色列人当中医病赶鬼，传讲天国近了的福音的时候，让他们怎么做？让他们住哪儿？主跟他们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掸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要比那城还容易呢。您看见了没有？神在最后有一个审判， 或说是一个评比，他审判的标准不是你干了多少好事儿，或说你在地上、在村里、在城中是不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好人，他审判你是看你有没有接待他，这位唯一可拯救你灵魂的救主，对他所要赐给你的救恩，对他为你做成的事儿，相信不相信，接受不接受。你不随地吐痰，你不大声讲话，你吃饭不剩碗底子，睡觉不打嗝放屁，讲话不带脏字儿，你买东西不插队，开车不超速，见了警察还给他敬礼叫他叔叔，我不管你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当救主耶稣基督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称他为你的救主，你不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而死的，哥们儿，您就是再好的一个人，十三亿当中前四百名上了中国人好名榜的人，您的大名不会写在天国的那生命册上，永生与你无份。那你说你憋了一辈子不随地吐痰，你多冤呐！所以愿意听我侃的朋友们，我劝您一句，先别管别人说你好说你坏，你先信了耶稣，称他为救主再说，因为只要你信了他，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在神面前被称作为义人。您可得千万听明白了，记清楚了义人这个名字，因为只有义人才是神要在地上寻找的，所重视的，所重用的，所爱的。罪人怎么能变成义人？罪人只能因信称义，信主的罪人也必因信称义。神称咱们身上这点义呀，不在咱们，乃在救主耶稣基督。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自己哦。像我这样的人都能信主得救，在神面前称义，您呐也赶快信了主再说吧。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